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
欢乐Junior， 欢迎你，我是主持人张赞，文章的张，赞美的赞，你也可以叫我赞哥。诶，赞哥想要问问你哦，你有没有梦想呢？诶，我们大概都会有梦想，但是我们的梦想呢，可能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而有所改变，但是啊，实践梦想的方式呢，却只有一种，那就是要努力。俗谚不也是这么说的吗？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今天赞哥呢，在游儿好书要跟你介绍一本好书，就是一个关于追寻梦想的励志故事哦。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却可以为爱朗读，一起品味字里行间的赏心悦目。游儿好书，
欢迎来到游儿好书，我们要推荐好书给你，要跟你一起读好书。我是张赞，
我是灵光
呀。今天呢，赞哥还有灵光，我们要为你来推荐一本我觉得跟梦想很有关系的书。
梦想，
对，之前呢是灵光跟我们介绍了《小王子》这本书嘛，那今天呢要由赞哥来推荐一本书了，对不对？礼尚往来，
是是是。
这本书呢是赞哥在中学的时候看的，好像是班上有那种交换书籍的活动，
哎，流动书或者什么流动角，
对对对，就是希望说，哎呀，也许你自己没有买十本书，可是呢班上应该有十个同学吧，那你们可以互相交换一下，你就可以读到好多本不同的书了。那这本书的书名呢就叫做火箭男孩，也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十月的天空。
十月，哎，火箭，
哎，好像有点不搭嘎哦。但是呢，火箭男孩应该比较接近他本来的翻译。那十月的天空是取自他这里面的情节。听到火箭男孩，你会想到什么呢？想到火箭，还有男孩，
火箭队。
火箭队，哇，又是一个年代。火箭呢，现在我们讲可能有一些这个太空的飞船啊什么的，最早啊也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要把人或把一些货品送上太空
嘛，送上去，
那就很需要火箭，对不对？要笔直的往天空射去，
对，
没错，飞出去。可是呢，火箭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造出来的，就算有些人玩一些鞭炮啊、冲天炮啊什么的，那个飞不了多远嘛。
对，在中国古代就有一个人啊，自己坐着自己做的
火箭吗？
火箭，对，他当时就是用鞭炮。
真的，
之后就
把自己给炸了，
没有之后了，
没有之后了。OK， 其实呢，火药是中国的发明嘛，
是
那后来呢，在科学的这个演进上面呢，第一个成功把人造卫星啊给发射到太空的，哎，灵光，你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吗？
第一个
啊，我给你一些选项好了，第一个中国，第二个。美国，第三个苏联，
应该是苏联吧？
哎呀，太厉害，太厉害！掌声鼓励。的确哦，
乱猜的。
这个故事呢，火箭男孩他就是以这个作为背景，在1957年的时候，苏联呢发射了人类第一枚人造卫星，
哇，
叫做同路一号或者叫做伴侣号，这个人造卫星呢抵达了这个外太空，哇，这对于当时全世界的人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第一次，
没错。而我们这本书的主角呢叫做何默，这位男孩呢他就是在那一天晚上看到了这个人造卫星划过天际，哇，他就觉得我要做一个 火箭出来让大家看看
啊，有一个事情，
有一个梦想，
对，
没错，
发了他的梦想。
而刚好呢，发射的那个时候就是十月，而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又名叫做
《十月的天空》。
没错，何墨呢，他本来也不是个什么高材生啊、他就只是抱着一个单纯的想法，想要做一个火箭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这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梦想。
是的，我们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梦想、对不对？有些梦想呢、在他出来一下他就夭折了。
对，
但是何墨呢却是很有毅力的一个人，他不只是有毅力，他也招聚了一群伙伴。
哇哦！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是，他先呢去找一个很聪明但是在学校里面不是那么受欢迎的一个书呆子。我想每一个学校可能都有这样的人，
对
不对？自己坐在角落自己吃午餐、但是呢其实饱读诗书，
非常有实力。
嗯，非常有实力。所以何墨知道，哎呀，要做火箭不能够只靠自己，他一定要找伙伴、而且呢这个时候他也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好像太孤僻了吧，我就不找他了啊。他就主动出击去找到这个书呆子，然后呢邀请他成为朋友，而且他们一起来研究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做出一个火箭来。何墨他住的地方呢很特别，叫做梅林镇。这个梅林呢是不是那个亚瑟王的魔法师啊，是煤，是煤矿的煤。林呢、是森林的林。
是开这个煤矿的。
对，没错。基本上那小镇啊是为了要开采煤矿而诞生的。也就是说呢，几乎所有学生他们的父亲
父母
对、都是在这个矿坑里面工作。矿坑是相当的危险的。
对。
很多的父母呢也希望孩子啊将来有更好的出路。当然也有一些父母觉得、啊算了，你就继续继承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职业好了。那何墨呢他有一个想法，他希望透过这个火箭的计划呀，他可以离开梅林镇，他可以展翅高飞。所以他抱着这样的一个梦想，跟他的这群伙伴呢开始了火箭的计划。
哇哦！
但是要做一个火箭谈何容易啊，
不容易。这我觉得不是不容易的问题啊，对我来讲是不可能。
真的真的，很多人听到何墨他们的计划就说，不可能吧，你们这些小孩子
对，
懂什么呢？
是啊，
人家火箭是一整个国家的力量来投注研究，
顶尖的科学家。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带给赞哥非常大的鼓舞，就是这一群伙伴们他们并没有因为别人的冷言冷语就放弃了、他们继续怀抱着这个梦想，而且他们为他们的梦想付上了代价。
付上了代价、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有梦想，可是我们不愿意付那个代价。
是，
他们付上了什么代价呢？他们把家里的围篱啊，那个篱笆给炸出了个洞来。因为一开始不懂嘛、他们不知道要怎么让火箭往上飞，
往上走，
他们只做出了一个炸弹来而已。
太可怕了，
还蛮危险的哦。
是，
还有什么代价呢？他们得要花自己的钱去购买那些做火箭的材料。
要自己储存。
对，
这个存钱罐，小时候的小猪。
小猪就被砸坏了。要拿出里面攒的零钱呢、的确就像是这样，他要付出时间，付出心力，付出金钱。这其实也让赞哥想到自己小时候啊也曾经想要当太空人。那你知道我遇到了什么样的代价困难吗？我当时读了一本传记啊，他就提到说、太空人的训练其实是非常的严格的。
对，
他们需要坐在一个绕圈圈的椅子，
那个旋转椅。
没错没错，而且转完之后呢，转了好几十圈吧、转完之后你晕头转向，还要去操作那些
仪器。
没错、那我就打退堂鼓了、因为赞哥呢是很容易头晕的人。我连那个游乐园的设施都没办法、所以 就知道了这个代价，我就知道这个梦想啊，可能要用其他的形式来
换一个梦想。
没错，换一个梦想。但是呢，何默他们是清楚代价，而且他们也愿意付上代价，
愿意去付出。
嗯，不知道灵光是不是也曾经有一个梦想，而且你愿意为他付出代价呢？
在我念高中的时候啊，我非常想要去考一所我心目当中的学校，所以呢，我就去找资源来帮助自己补充所需要的知识啊，比如说经常周末会到需要补习的地方去啊，然后呢，除了跟父母拿钱之外，自己规划了所有的行程，
哇、wow.
自己一个人跑到北京
啊，
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是
还是在高中的时候，
哇、wow.
看起来还未成年
不是看起来是真的未成年吧、
对
不
对
啊、但是呢，当你知道那个目标那个梦想是更重要，而且你愿意付上那个代价的时候，愿意的心真的是很重要
很重要。
其实呢，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啊，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赞哥今天也很难就是一下就把它给讲完，真的很推荐你。而且呢，赞哥还要告诉你，这本书啊其实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哦、wow. 就是这位何默他后来呢成功的做出火箭之后，他还到了美国的这个 NASA 太空总署、
他成功了。
没错，他成功了，他不再是火箭男孩而已、wow. 他成为了真正的火箭人哦、
oh.
他带领了美国很多重要的太空计划航太计划啊，所以呢希望这本书呢火箭男孩也翻译为十月的天空，可以呢带给你一些鼓励，当你有一个梦想的时候呢不要轻言放弃、计算好它的代价，然后愿意付出那个代价，
愿意。
我相信呢有一天你也可以达成伟大的志向哦。火箭男孩这本书推荐给啾尼尔的小伙伴。今天呢非常开心可以跟灵光一起来介绍这本书啊，我真的很开心可以跟灵光哥哥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呢他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有他对于事物的观察其实都是非常仔细的，而且呢很多时候啊我们自己看一本书跟我们跟别人来讨论一本书，哎呦那个感觉跟那个收获是完全全不同的哦。所以啊欢迎你也可以把你喜欢的好书跟我跟灵光哥来推荐哦，你可以透过我们良友电台的欢乐啾尼尔留言板，或者呢透过我们的电邮信箱，我们的电邮信箱是汉语拼音的啾尼尔 at 良友 .net。 最后呢赞哥要考你一个小问题哦，你知道世界上第一个搭乘太空船到宇宙的动物是哪一种动物吗？一兔子，二黑猩猩，三狗，是哪一个呢？答案是三狗。在1957年的10月4号啊，是苏联成功发射了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而在同一年1957年的11月3号它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卫星，而这个卫星上面搭乘了一位非常特殊的乘客哦，那就是小狗莱卡。莱卡成为了飞上太空的第一个地球生物，后来啊在莫斯科也有建立了一座专属莱卡的纪念馆，有机会不要忘记去看看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啾尼尔，明天再相会。